这样你们可以看屏幕看得清楚一些。在这个屏幕上有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就是甘城华人教会的一部分弟兄姐妹。其实我来到这边，我的感觉并没有说到一个新的地方。我常常说，神的儿女的福气就是在于我们就在一个家中。当我从一个教会到另外一个教会，就好像在那个房子里啊，从一个房间走到另外一个房间，看看我的弟弟，拜访我的姐姐啊，就是这样。事实上也正是这样。你今天来到这里以后，我见到了8年、9年前同工的 Mary Lynn 哈、林姐妹，然后我也遇到了我们是5、6年前一起同工的侯弟兄啊夫妇，就是说，那淑敏姐就不用说了，我们分别有将近1年，但是就是1年中我们见到2、3次。那薛老师也在我们中间，就是很多熟的朋友，那就不用说吴弟兄、林弟兄，很多的人。但是我在星期五的晚上，我来到这边，我遇到的第一位新的认识的同工那就是我们苏弟兄苏申超，所以特别提一下因为接着后面就遇到很多新人了。但是我就感觉上，我没有觉得是好像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我想这是神儿女的福气。我把这张照片打出来，也是为了让弟兄姊妹感受到甘城华人教会弟兄姊妹对你们的问候呀，因为祝福你们你们实在是很蒙受祝福的一群，因为你们忠心服侍主，在奥兰多这个大的地方来见证主自己的荣美，所以主也把一个丰盛的一个礼物给了你们，非常美的一个教堂。那我今天想跟各位分享这样一个题目，就是跨出你的舒适圈。那因为我知道福音教会最近正在学习这个尼希米书，所以呢我就尽量的来配合。那么其实呢，这个配合呢，不是说我特地要这样做，而是在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其实我在主的面前有个祷告这个祷告就是在思索怎么跨出自己的舒适圈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的舒适圈所以我在去年年底今年年初祷告的时候我就把我自己的感受和弟兄姊妹分享。可能对你来说你的舒适圈或者是现在的一个生活的方式，可能是一个已经做习惯的一个工作或者可能你有很好的几对朋友常常的来往除了这个以外，你就不愿意再交新的朋友，这可能是你的舒适圈。同时也可能是你擅长的语言，你也不愿意再学其他的语言，或者是在教会当中，哪怕是你的服事可能是一种传道的方式，或者说团契活动的形式，可能让你非常的舒适，你不愿意改变也可能有的人他的生命生活当中正在经历一个阶段有很大的变化，但是这个变化让他感觉到了不舒服，所以他才想改变。但是我想我今天在这里和各位思想这个跨出这个舒适圈，实际上是一个更深的一个反省，那就是你现在的生活方式和你现在的生命的状况，这就是你的舒适圈。那我讲的是要跨出现有的舒适圈，换句话来说，让神把你从目前的这个状态能够更新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更能够合神心意的一个生活方式一个新的生命可以见证他的荣美。我想这是我今天想跟各位思想的。那我会用尼希米来作为一个榜样，因为实实在在的尼希米是我们跨出舒适圈的一个好的榜样。那我想请各位把圣经打开到尼希米书，打开到尼希米书。我们就打开放在第一章就可以。那今天这个尼希米书从头到尾你都是一直是打开的不会合上的。打开以后我们一同来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你是我们的父神，你赐给你儿女一切丰盛，你用你的美物来供应我们，我们献上感谢。当我们现在把圣经打开的时候，我们也恳求你让我们的心也打开来领受主你自己的话语，求主自己在我们的心中引导我们，感动我们，也激励我们。我们这样不完全的祷告是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下一张是吗？抖动吗？再下一个。各位，我刚才说了有一个新堂，然后呢，我自己在学校工作，所以呢，学校这个新年呢是从7月1号开始，所以现在还算是新年了，现在才8月嘛，所以呢，我说新年和新堂之后，那应该思考什么？应该要思考新地，也就是我们的目标。啊，有了新堂，过了新年，啊，我想应该思考新地。那我常常自己反省这样4个问题：第一个，如何不断地传递教会的意向？换句话来说，教会存在的目的是什么？教会的使命是什么？这是我常常思考的啊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如何面对啊这个向校园传福音和向社区传福音当中不断而来的新的挑战？我们可能已经传福音很久了，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年的福音工作，但是我们几乎在每一周我们都会遇到新的情况，我们怎么的来面对这样不断变化的情况，仍然把这个不变的福音给传出去？那第三个思考的方面，那就怎么样能够来保持自己灵命的更新？我们需要更新，我们个人的灵命需要更新，就好像流水不腐一样，如果这个水是静止的，可能就会变质发臭，但是活水不断的可以更新，可以供应啊口渴的人。所以怎么样保持自己灵命不断的更新，这实实在在是一个需要反复思考的问题。可是不单单如此，我们怎么也能够鼓励其他的肢体和我们一同的来追求主，换句话说一同的被主更新啊，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那第四个方面，我常常和弟兄姊妹思考的也是，就是怎么样能够不仅仅自己参与服事，而且还能够动员更多的肢体一同来参与服事，创造机会让同工们有服事。而且当同工有了服事之后，我们怎么能够来帮助扶持这些同工，让他们能够长久的服事，而不是短暂的一段的时间的服事，然后就好像累垮了，或者说在服事当中没有喜乐。那这是常常我自己在反省的问题。所以在这个新堂啊新年之后，我想我也把这4个方面的思考带到这里来，和福音教会的弟兄姊妹一同来思考，我们应该在主面前啊怎么样的来更新我们自己。那尼希米的榜样，他就是不满意现状，他想要改变。当你看圣经的第一章的，就是尼希米记第一章的，你看11节的最后那几个字，我是做王9镇啊，那是讲到尼希米他在一个非常舒适的环境当中啊，做王9镇的，你可以想到他可以尝遍天下的美酒，但是他不满足这个现状。这个不满足这个现状啊，带出了一个整个民族的复兴。我想这是尼希米这个榜样宝贵的地方，他不仅仅带领以色列民众重建了这个城墙，圣城的城墙，而且他还带领以色列人再一次经历神自己对他们的一个完整的一个更新。我想我们下面用一点点时间来思考，当尼希米跨出他自己的这个生活的一个舒适圈的时候，他经历了什么样的事情？那这些经历或许能够也帮助我们。我们看第一步他跨出来的经历，求告父神。在第一章当中，当尼希米听到了从耶路撒冷来的、从犹大来的同胞所讲到在他们的省份发生的事情，在他们的这个首都耶路撒冷圣城发生的事情之后，他首先做的第一件事，你看第4节，他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禁食祷告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收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留心后面，承认我们，他把自己包括在里面，没有说承认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他把自己包括在里面，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第7节他说， 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守你借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这是向神在认罪。第八节，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你们若犯罪，我就要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但是第九节，他抓住了神的应许，若你们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回来，带到我所选择立为我名的居所。先知他听到了这个消息，也就是圣城他的百姓同胞怎么样受到欺辱，他首先就进食，在祷告的时候他把自己放在和他的同胞同样的地位上，向天上的神认罪悔改，求神赦免。接着他抓住神的应许，说我们若是这样做，你允许过我们要把我们再带回去。星期五的晚上啊，在这里和一些朋友们有这样很简单的一段时间的分享，那就是讲到说，我们若是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他会赦免我们的过去，给我们一个新的开始。星期五的晚上，蒋华北弟兄、蒋教授他在这里所做的见证，用他实实在在一个人生的经历啊，告诉了我们，在一个普通的人生当中，神可以成就不平凡的事情，或者说在一个不平凡的人生当中，神成就了一件在基督徒来看是非常平凡的事情，那就是成为神的儿女。所以若是星期五的晚上在这里的朋友们，今天你还在中间的话，我盼望你能够再一次思考我们天上的神，他的爱没有限制。前面我说过，当我从 Gainesville 来到 Orlando 的时候，我没有感觉到是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为什么？因为在这里的是我的弟兄，是我的姐妹，在 Gainesville 的也是我的弟兄，也是我的姐妹，因为我们同有一位天上的父神，我们也同有一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允许我们说做我们的朋友，伴随我们人生的这一生。所以你要是还没有邀请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主，做你的朋友，管理你的生命的话，那么你邀请他来管理你的生命，让你生命被他重整，被他更新，让你成为天父的儿女。我盼望你能够思考这一个严肃的问题，这也是一个非常有福分的一个机会，你应该祈求天上的神赐给你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继续看尼希米，他抓住神的应许祷告。接下来第十节，他说这就是你的仆人，你的百姓，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的。换句话来说，主啊，这是你自己的儿女，我相信你一定会看顾的。十一节，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祈祷。他没有像以利亚这样觉得只有自己一个人好像在为主热心服侍，他知道除了他的祷告以外，还有许许多多神的仆人使你们他们在代祷，他们在守望，为着以色列民族。所以他在这里向神为着这些人献上了感谢，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祈祷。接着他说，求你啊，求你使这个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所以他求神，祷告神，给他机会能够来改变他的现状，作为一个纠正，享受荣华富贵。但是他愿意改变，他怎么改变呢？我们看他跨出的第二步，就是鼓励肢体共同专心的来参与建造这个城墙。你看第二章的第四节，第二章的第四节，王问我说你要求什么，于是我沉默天上的神，他默祷。好，他默祷。你可以想象，你把你自己放在他的这个状况下面，好，放在他的状况下面，他做酒政，当王要吃饭用餐的时候，他首先尝一尝美酒，尝一尝食物，然后递给王吃。那王一边吃一边就跟他交谈。就在这个时候，王看他愁眉苦脸的时候，就问他了：“啊，那你到底要什么？”圣经上说的第五节是他马上就回答了王。可是呢，在这个第四节的后面说：“于是我默祷天上的。”我称他是圣经当中记载的最短的一个祷告，连祷告的内容都没有。但是呢，用这个时间来想象，当两人在对话哈，你在王的边上， 在对话的时候，他说你要什么？你知道你心里不会这个拖延很长的时间的，对不对？他应该马上就要回答了，但就在这个瞬间他就默默的祷告。这给了我们一个看见，当我们在没有做工的时候，我们跟神祷告求神赐给我们机会，和在做工的时候我们仍然祷告，不过这个祷告可能在没有做工之前祷告是不同的，因为我们做工的时候同时我们的心就在祷告。所以以西米祷告了之后，你可以看到接下来的情形是什么，王就应允了，王就应允了。因为以西米在第二章的十七十八节他讲到了他的同胞们所遭受情况，圣城荒凉，城门被火焚烧，而且呢他这个这样的一个状况下，他一定要把他们能够建起，所以他告诉王他想回去修建。哎，很奇妙，因为他祷告了神，所以天上的事就应允，借着王。所以第八节的后面，虽然是王，第二章第八节的后面，虽然是亚达薛西王应允了他，但是在你西米心中深深的知道这是神施恩的手在帮助，所以他知道这是神在帮助。接着我们看他回来了之后，他就鼓励自己，他怎么鼓励他们呢？他不仅仅是告诉他们说我们去做，而且他做了见证，他做了见证。因为你看十八十九节他讲到当时他怎么跟王交涉，怎么样神的手帮助了他来到同胞的中间，所以就鼓励同胞们一同的来兴建。那非常非常有意思，非常非常有意思。第三章在一般人看来是一个非常枯燥的一段经文，因为那里面讲到就是很多很多人的名字，我们每次一读圣经看到很多人的名字都跳过了啊，至少我自己以前是这样。不过呢我这次不跳过，哈哈，我这次不跳过。你看第三章的第一节，他鼓励自己同胞们一起的来建这个城墙。首先谁呢？你看第三章的第一节是谁啊？有大祭司，还有他的众祭司，换句话说祭司们来参与的建造。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弟兄姊妹在服侍的时候会说，哎，我没有恩赐，哎，所以我不做这个事情。那个事工请有恩赐的人去做，就好像说在这个教会当中只有特定的人能够来分担服侍，我没有恩赐我就不需要，那这个是错的。为什么呢？若是你是这个家中的一员的话，不管大事小事你都有份。在我们家里，我们一家四口人，我们都有分工的啊，都有分工的。什么分工呢？我跟我太太谁先回家谁先做饭啊。做了饭以后呢吃饭啊，吃了完饭以后呢，我的儿子负责是洗碗，我的女儿负责是擦桌子啊。这个是从他们八岁十岁开始啊，所以一直到现在，这是他们应该做的事情。那做饭可能是我或者是我太太，但是洗碗擦桌子一定是我女儿，那这是分工的。那我知道我女儿不能做饭，所以我没有要她做饭，但是她可以擦桌子，所以她就应该擦桌子。在神的家中不能强调用恩赐来搪塞了你自己经营上的本分，但是你一定要强调恩赐有了才能做，否则就不能的话，那么我让你看一看第三章当中的例子。我们看一下第三章的第八节，第三章的第八节，建造城墙是什么？泥水匠，对不对？第八节说什么？银匠，哦，那个打造首饰的，做非常细致金贵的银器的银匠也去建造城墙去了。你说他的恩赐不是在这里，对不对？可是照样做。那你再往看后看第八节的后一半，还有什么做香的、做香水的、做香料的，那跟建城墙有什么关系啊？他把香水洒在城墙上吗？不是嘛，去建城墙。换句话来说，人人有份，人人有份。你再往下看，看十二节，十二节的后一半，不仅仅男子们去建造城墙，连什么，连女子们也一起去建。换句话来说，他们一同建造城墙。城墙代表什么？城墙代表正义，城墙代表权力，权力的范围。中国的长城代表了什么？它是一个防御，它是一个防御的一个工具，但是同时它标志了这是国家的主权， 如果有任何的人要越想要进这个城墙，怎么样，就应该怎么要把他们打出去，对不对？所以这是代表了啊这个国家啊的一个政权的一个象征。所以当你是国民，当你是这个国家的国民，你就有责任在里面参与。所以可以我们看到很美的一幅图画啊。你如果再往下看第四章的第六节，第四章的第六节，这样我们修建城墙，城墙就都联络。第三章给我们看到一段一段大家都一同参与，但是参与到最后呢，把它合在一起，合在一起。那教会的工作也同样是这样，很多的事工我们是分头做的，但是我们分头做到最后都要合起来。也许表面上没有像城墙这样一个个连起来，但是我们其实内中有一个看不见的一个和谐，连在一起干什么？连在一起彰显神的荣美，啊，彰显神的荣美。你如果继续看第三步，哈，他跨出去的第三步遇到的是什么？你可以看第四章的开始，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一个人要做主的工作，他一定会遇到挑战的，啊。今天神的儿女们要跟随基督，一定会经受苦难，一定会经历逼迫的。要是你没有经受苦难，你要是没有遭受到迫害的话，我告诉你，或者是神对你极大的保守和祝福，或者恐怕大概你没有跟随主，这两个可能性，对吧？那个在这里第四章你可以看到有人开始为难他们。第四章的开头说到了这个参巴拉，这个人我告诉你，他跟以色列人啊，他们是拜的同一个神，同一个神耶和华，但是呢他会攻击以色列，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心不正，他们妒忌，他们考虑到影响以色列的影响会很大，另外有民族历史上的恩怨，那就是撒玛利亚人跟以色列人之间的恩恩怨怨，那他就是撒玛利亚省的省长，是撒玛利亚人的首领，所以他开始带领人来攻击。但是我不在这里详细的说他怎么样，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就是你心里所遇到的危险实际上是非常大的，因为他的敌人不仅仅是要阻止他们建造城墙，而且甚至想杀他，那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同时这个难处还不仅仅在外面的敌人身上，你如果看第五节第五章的第一节，你如果看第五章的第一节，你会发现怎么样啊，这内部啊还有难处。原来呢犹太人内部那些富有的人，他们在那里欺压贫穷人，所以虽然大家都在建造城墙，可是也有人趁着这个建造的工作当中，在当中取利，放高利贷，把一些贫穷的人的财产啊土地把它收刮来，把他们房屋把它弄过来，因为他们还不出债。所以在这样一个状况下，可以说是内外两内外都交织在一起，这个挑战是非常非常大的。但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是什么呢？那就是尼希米他和他的同工们并没有因着这个退却，因为他们祷告神，他们知道神的时候会帮助他们。所以你看第四章的第十七节，第四章的第十七节，你回头看，针对外面的敌人，尼希米用的方法是什么呢？他让所有的建造城墙的人怎么一手做工，一手怎么拿兵器。这是第四章的十七节，这针对外面的敌人。尼希米自己以身作则，他自己都不脱衣服的，换句话晚上睡觉随时准备起来打仗，这是要对外面的敌人。你看第五章的第十节，针对内部的这种啊剥削欺压贫穷的人的状况，你心里怎么做的呢？他也同样以身作则，他自己不拿俸禄，然后同时鼓励他的这些富有的弟兄啊，富有的弟兄借钱借粮给百姓，也同时让那些放债的人啊取利的人告诉他们不应该拿利息。所以通过彼此相爱的方式来对待内部的问题，用这个预备打仗的方式来针对外面的敌人。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尼希米他在遇到难处的时候采取的做法。但是不仅仅停在这里，你看他所画出的第四步，也就是看第六章，他求神，求神的时候，为什么？因为 部的情况摆脱了以后，外部的敌人并不甘心，所以他们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来骚扰，来破坏啊这个建造城墙的事情。所以在第六章的时候，敌人就改变了他们的这个做就是破坏的方式。好，这是本来你们主日排信息第六章应该是在今天啊。那个如果我们前面看到最初这个撒玛利亚人要破坏他们建造城墙，是说要用武力杀，那么他们发现这种恐吓不起作用，他们现在改变手法了。所以到第六章你看的时候是怎么样，他们开始怎么讲诽谤的话，讲无中生有的话，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要让和他的同丧志，让他们愤怒，让他们气馁。但是有意思的是什么？你心里他不软弱。你看第九节，第六章的第九节，针对敌人的这些方法，你心里说他们要使我们惧怕，意思说他们的手必软弱，就是说敌人盼望你心里的手在这个诽谤当中、谣言当中啊能够软弱。但看到你心里说什么？神啊，求你坚固我的手。因为他知道这个工作的开始是神赐给他的机会，也是神给他的带领，也是神鼓励他，给他权柄，给他勇气，给他力量，来带领在犹大地的这些民众们一同的来建造。所以他知道这是神的工作，既然是神的工作，要是有人来抵挡的话，那么神要负责。所以他就祷告天上的神来坚固他手所做的工。祷告之后往往就是这样，你看第六章往后看15、16节，你看第六章的15、16节，城墙建完了，城墙建完了，神的儿女们做工常常会遇到这样一种模式啊，这是啊经历了很多啊这个经历的前辈们总结出来的。做神的工作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是欢呼喜乐，然后接着呢就遇到极大的难处，大家都想退却。如果在这时候停止了，这个工作就没有了。但是要是这个工作祷告求神帮助，那么这个难处怎么慢慢就会消失，然后呢开阔的前景也出现，总是这样。所以在这里可以看到第六章的15、16节建完了，而且建得这样的快这样的快。然后十六节的后一半就很有意思了，你看第六章16节的后一半就很有意思，建成了城墙，以色列的百姓们怎么高兴，对不对？但是谁不高兴的呢？这些外邦人恨恶他们，想阻止他们建造的，他们怎么不高兴？他们愁眉不展，他们害怕，而且他们知道神是站在他们那一边，神是站在尼希米和他的同胞那一边，所以他们害怕，那害怕了之后，他们当然会继续的来破坏，但是呢，没有关系。你看什么呢？你继续往下看第七章的第一节，城墙建完以后呢，尼希米安了门，安了这个门之后呢，就等于是像把这个工作完成了。因为有了城门的话，那也就相当于可以关闭，也可以打开，所以这个自由通畅的机会就来了。但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事情，这里你没有看到庆祝，你继续往下看，我们看他第五步经历的是什么？看你心里第五步，同心敬拜，读讲圣经，众人认罪。你看啊，在第七章你往下看哈，列了很多的人哈，他们参与，然后你到没有看到任何有什么庆典庆祝，但是你看到的是什么？在第八章当中。你看到的是众百姓从早晨到晌午啊，站在那里五六个钟头啊，在那里他们怎么样一同的来聆听神的话。你看第八章的第三节，以色列众人站在那里，从清早到晌午，在众男女一切听的人明白的人面前读着律法书，众民侧耳而听。先知文士在那里读神的话， 百姓们一起的俯伏在神的面前敬拜，你可以看到第八章的第六节，他们一同俯伏的敬拜，然后他们领受神的话。第八节，他们清清楚楚的念，换句话来说，读圣经的人他们清清楚楚的念神的律法书，然后呢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所以讲是帮助百姓明白所念的圣经的含义是什么。你继续往下看，非常非常美的话啊，第十节的往后以后一段，因着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所以今天当我们在这里纪念，这是主日，我们在这里敬拜神的时候，你也可以看到当年啊以色列的民众，他们因着神的话的感动，他们认罪，他们悔改，他们在那一天，他们尊那是圣日，他们一起在那里敬拜神，他们一起领受啊听神的话语。而且你继续往下看第九章，第九章他们读神的话连续读了差不多一个月，以色列民第九章开始，以色列民以色列人他们聚集，他们进食，身穿麻衣，这是代表谦卑，头蒙灰尘，他们在神的面前实在是认罪。你看第二节，第九章的第二节，以色列人就与一切外邦人离绝，站着承认自己的罪恶和列祖的罪孽，他们实实在在在神的面前完完全全彻彻底底的认罪悔改。你继续往下看第九章的三十二三十三节，第九章的三十二三十三节，你可以看到他们对神的称颂，对神的敬拜。三十二节，我们的神你是自大自能自可畏，守约是慈爱的神，我们的君王首领祭司先知列祖和你的众民。你可以看到他们在这里实在是领受到感受到经历到神自己的大爱，同时他们也知道神自己是公义的，神自己是公义的，所以他们因着悖逆，他们悖逆，但是神的怜悯丰盛有余，又再一次把他们带回来。所以这是百姓们同心的来敬拜神。可是单单有心里的感动还不够，你看接下来第六步，众人都在神的面前立定心志。你看第十章的二十九节，执意的要行道，换句话说，不仅仅听得到，不仅仅认了罪，他们实实在在的出去，在他们的行为上有一个改变，有一个更新。第十章的二十九节这样说啊，第十章的二十九节，你可以看到他们发了誓，说必遵行神借他仆人摩西所传的律法，谨守遵行耶和华我们主的一切诫命典章律例。他们要遵守神的话，他们要和外邦人要分开，外邦人要分开。然后你啊，因着时间关系我不再详细讲，但是我提一下，在后面啊，特别是到一直到最后到十三章，你都可以看到他们把他们所犯的罪他们都偿还，他们没有供养利未人，他们改变供应，那些利未人那些祭司本来没有在圣殿服侍，他们回来忠心的服侍，他们没有再去啊世上去啊做他们啊不该做的事情。你可以看到不仅仅他们有一个口头上的称颂，不仅仅有一个心里的感动，而且看到他们生命在改变。所以这实实在在是我们看到这个跨出去的啊这个美好。那最后一步第七步，同庆同乐，神使他的子民欢乐。这时候你看十二章，你看十二章啊，你看十二章的时候你会发现很美的图画出现了，很美的图画出现了。二十七节，你看二十七节，耶路撒冷城墙告成的时候，你说奇怪啊，这个第七章不就说已经做完了吗？怎么现在才说告成呢？原来单单有一个外在的一个城墙的一个完成，并不是完全的完成，还有一个内在的一个更新。等这个更新了之后，让内外和谐的时候，它才称作是城墙告成的时候。所以这时候把利未人请来，一同的来称谢称颂。你看四十三节，第十二章的四十三节，那日众人献大祭而欢乐，因为神使他们大大欢乐。换句话来说，当第六章的结，他城墙建成的时候， 他们人民的心还是非常的沉重。为什么？因为有罪这个重担在他们的心里。但是等到他们在认罪悔改，神赦免他们一切的罪，让他们的心得到释放，让他们得到喜乐。所以这时候他们才真正的欢喜快乐，真正的欢喜快乐。我们把整个这个七个步骤看了以后，你会发现其实在这个中间总是穿插了一根线在那边。这根线是什么呢？往下打一个，从尼希米书第一章开始，第五节到十一节，然后后面你看五章十九节、六章九节、十四节、十三章十四、二十二、三十一，这一连串的全部都是尼希米的祷告。我的神啊，求你。所以他个人跨出了舒适圈之后不算，他带领民众们一同的来修造城墙，同时他用祷告贯穿着整个的故事。这是我们在你心理上所看到的一个美的经历。那从他跨出的这个经历当中，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功课呢？我们可以看到的功课，那就是有一个外在的重建。我们可以把这个城墙当作是我们今天的事工，所以事工需要开展，需要建立起来。一个功课，求告父神，放弃自己舒适的环境。我前面已经讲过，我们的舒适圈就是我们目前我们生命生活的状况，不管你在什么状况，我称它是舒适圈。你要改变，你要跨出。第二个功课可以学的就是鼓励自己，不单单只是自己做，做老黄牛做死了，不是的，鼓励自己一同的来做。但在鼓励的当中要这是圣工，和世上的工作不一样，我们要用我们的全心全力全人来服侍。第三个功课可以学到的是，做神的工作没有容易的路可以走，不是说祷告了神，神就让你一帆风顺，不是的。因为这个世界不是属于我们，这个世界是属于魔鬼撒旦。属神的儿女今天在世界上做主的见证，一定会受到魔鬼撒旦的攻击，所以你一定会遇到挑战。但是尼希米和他的弟兄们展现出来怎么样，就是你牺牲自己，愿意牺牲自己来面对这个挑战，而不是退却。第四个功课我们可以学到的是不断求神施恩，因为我们的神是创始成终的神，他不会说开始让你在中途失败让别人笑话。不要忘了你是神的儿女，当有人笑话你的时候，其实他是在笑话谁？他是在笑话你听。但是我们的神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神一定会帮助你成就。但是这仅仅是外在的重建，我们可以继续学到的功课是内在的更新。内在的更新在当年是以色列人的心，今天就你跟我，我们的灵命，我们的灵命需要成长，我们的灵命需要更新。第五个功课我们可以学到的是，在一同敬拜的当中，当我们把神的位置看得高尚的时候，我们的心才会降卑谦卑。当我们谦卑的时候，我们才会看到我们自己是何等的不配，我们才会在神面前认罪悔改。而我们的神是信实的，他会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的快乐是由内向外的，不是装皮笑肉不笑，不是的，是从心里面带出来的快乐。第六个功课可以学到的是，我们不仅仅要听话，我们不仅仅说有感动，我们而且还要有行动，执意的去行道，要追求圣洁。昨天我跟弟兄姊妹教师，我常常提到一句话，我说神所许可的事情未必是神喜悦的，神的儿女要追求做神喜悦的事情，不是说嘿我做这个事蛮好，神也没有拦阻嘛，不是，不是，我们要做讨神喜悦的事情，要执意的去行道，要追求圣洁。第七个功课我们可以学到的是，单单我们自己欢乐庆祝的话，跟世人开一个 party 他们的庆祝没有差别，我们庆祝是真正是神使我们快乐。换句话来说，神悦纳我们的事工，神拿我们的心里向着他的那种渴慕，他使我们快乐，这时候我们才是真正的一个感受到了一个在地如同在天的这样的一个经历。跨出去的结果不仅仅是你个人，而且还是整个的民族得到了复兴。 城墙被重建，而人心被更新，整个的个人到民族。我想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有这样的责任，都有这样的责任。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就好像，如果说这一个教堂是用砖砌起来的话，那么使徒彼得讲过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作为活石来建造神的灵宫。当然今天这是一个已经建成建好的教堂，但是我想你不难明白这个意思。在一个新的年开始，在一个新的堂建起来的时候，单单有硬件是不够的，还要有软件，也就是我们的心要被主更新。你愿意吗？你愿意吗？我在这里用这样的一个挑战来作为我今天的结束，那就是要是我们愿意跨出我们内在的今天我们的生命的状况，和跨出外在的我们这个舒适的生活的现状，而来追求与主同行，被主重建，被主更新，这是我们每人要思考的问题。在这个荒漠甘泉这一个灵修读物当中啊，有一个小的故事啊，这个故事因为我读过很多遍，所以对我的印象就非常深。我常常想到这个故事，那是在一个非常美的一个园子里，那园丁那个家主，他栽了很多美的鲜花，他也在里面种了一些树，他更在那里栽了几棵竹子。当这些树木花草都一起成长的时候，这个竹子渐渐渐渐就长高了，慢慢就变得高过整个院子里所有的植物，所以松开变。所以每一次当主人走过的时候，这个竹子就向主人鞠躬说，谢谢你主人浇灌我，栽培我，让我今天超乎众人之上啊，因为它比所有的植物都高。主人说不客气不客气，然后就这样一天一天过去。但是这个竹子心里有一个报恩之心，所以就跟主人说，主人有什么要用我的请吩咐我。所以主人就说，好的，我会的，时候到了我会吩咐你。这样又过了一段时间，主人来到竹子面前，那几个竹子一起的都鞠躬啊，说主人你好。主人说，我今天要用你们。哇，这几个竹子都高兴了啊，他们把他们叶子都摇啊，就像我们刚才拍手唱歌一样啊，说主人请吩咐，对你使。主人说好。主人说，我首先要把你们砍下来。哎呀，主人使不得使不得，你辛辛的栽培了我们这么多年，总算让我们超出众人之上，现在你要是把我砍倒了，我不成了这个园子里最低的植物了吗？躺在地上。主人说，是的，我要是不把你砍倒，我就没有办法用你。让我想想，让我想想。所以那天晚上，这几个竹子夜没有睡觉，他们通宵开会，怎么办？主人对我们这么好，我们要报答他的养育之恩。可是要是把我们砍倒了，我们躺在这个地上，这不是所有的植物都要笑话我们吗？因为我们是最低的，躺在地上，连草都比我们高啊。最后到了天快亮的时候，他们最后说，想到主人对我们这一生的栽培，我们就让主人砍倒。所以第二天早晨主人来的时候带着斧子说，你们想好了吗？主子说想好了，随便主人吩咐。主人就用刀把这几个竹子就砍倒，所以这些竹子就躺在那里。然后这几个竹子说，主人请用我们吧，请用我们吧。主人说，我会的我会的。又过了一天，主人来了说，我现在要用你们了。他们这几个好高兴哦，总算可以被主人用了。主人说，在我用你们之前，我还要做一件事情。请坐吧主人，我们都被你砍下来了，我们还说什么呢？主人说，我要用刀把你们从中间一劈成两半。这几个竹子一下子就叫起来，说主人你未免这样太过分了吧，我们都同意让你砍下来成为这个园子里最低的植物，可是你现在还把我们从中间把我们一劈两半，连个完整的身体都不给我们。主人说，我要是不给你们劈成两半，我就没办法用你。所以主人又给他们一点时间去思考，他们又是一夜躺在那里，各个望着天上的星星在思想。 怎么样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要求。最后他们说，我们都已经被砍倒了，要是我们不答应主人的话，我们就停在这个中间，这什么都没有用上，那也报答不了主人的恩情。所以当主人再一个清晨来的时候，他们就答应说被主人劈开，主人就把这些竹子们劈成了两半。然后他们说，主人现在你可以用我们了吧？主人说，对，马上就要用你们，在用你们之前我还要做最后一件事情。他说，做吧主人，我都被你们劈开了，那还有什么好说的。主人说，好，我现在要把这个你们身上的这个竹节我一个个要给它打掉。哇，主人你未免太残忍了吧，我们被你从这么高的一个位置被你降卑到躺在地上，你说要把我们劈成两半我们也就同意了，现在你还要把我们这个内部的这个竹节要打掉。主人说，是的，我要是不打掉我没办法用你。这时候这些竹子们都哭了，都哭了。主人就说，你们不用哭，我给你们时间思考。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主人回来，他们说，主人随便你怎么我们都接受。主人就把竹节一个一个的打掉，打完了之后，主人就把这一大把半边的竹子，然后就到后院的山泉的边上，就从山边的溪那个泉山上的流下来的水把它接到园子里，然后来浇灌院子里所有的植物。这些被劈开被打了竹节的竹子，它们就成了活水的管道，来滋润浇灌整个园子里所有其他的植物。那这虽然是一个寓言故事，但是却让我们看到就好像是尼希米的这一生，放弃自己原来的那个位置，为的是一个目的，为的是要成就神的荣耀，为的是要帮助自己的同胞。这些竹子他们牺牲了自己，但是他们把水引到了院子里来帮助主人浇灌所有的植物。今天神的儿女在地上也是这样，福音教会弟兄姊妹也是这样，我们今天在世上，我们要被主用的话，我们就要被主掰开，被主去掉那些不合乎他心意的东西，他这样才能用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能会有些痛苦，可能会有些不舒服，但是我们要是看到主将来要在我们的身上能够成就他要在世人身上所成就的话，那我想这是值得。所以我们用一个祷告的心来祈求神，来更新我们自己，来预备呵护主用。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自己话语的宝贵，你借着你心里你自己忠心的仆人，他这一生完全的摆上，来带领出整个民族的复兴。主，我们都是小人物，我们比不上你心里，但是我们却愿意比你心里的心智。求主也赐给我们一颗心，愿意改变我们自己目前的状态，无论是我们生活上的还是我们属灵上的。当我们听到我们的同胞仍然在困苦中的时候，仍然在撒旦罪孽的这个捆绑中的时候，求主让我们的心不要冷漠，不要没有回应。求你感动我们来祷告，让我们祷告你改变我们，来被你所用，来被你更新，也让我们能够带领别人一同被你更新。谢谢主，谢谢主你自己的丰盛的恩典，你赐给福音教会这样一个美好的教堂。求主帮助，不仅仅有一个外在的重建，外在的一个事工，外在的一个新堂，也帮助福音教会有一个内在的一个更新，有一个心灵上的圣洁，也有一个追求你在你自己话语上面啊大下功夫的这样的一个心智。也求主帮助啊，让福音教会的弟兄姊妹们能够敬拜你啊更美，也爱你更深，服侍你更热心，也传福音能够更广阔。祝你自己恩待祝福你自己的儿女。我们这样今天早晨的分享完全恭敬仰望在你的手中，合乎你心意的话语是在我们心中，并且给我们动力去执行，不合乎心意的话语帮助我们去掉，让我们忘却。主，你是信实的主，你是恩典的主。
我们这样祷告，不配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我们一同唱前面唱的诗歌来做回应好不好，在那个什么年间好不好，唱那首诗歌来作为我们的回应，在这仅存的年间，不管你今天活了多少岁，你在世上的日子就是一个仅存的年间，求神来用我们，我们用祷告的心情来祷告。
愿这首诗歌成为每一个人在主面前诚心的回应。